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个礼拜上完班之后呢，就要过9天的年假，相信呢这个礼拜一定大家都异常的忙碌齁。不过先苦后甘齁，这礼拜呢赶快把手边的事情呢赶快办好，就可以去放假了齁。那这个礼拜呢大家很关心过年前的天气会是如何齁，这两天大家应该都有冷到齁。今天呢稍微的好一点点，不过清晨的时候呢还是很多地方都出现了10度以下的低温齁。今天全台呢一个县市呢中央气象署在凌晨的时候发布了低温特报，但白天的温度会稍微的回升齁。那接下来呢明天呢会回暖，而且会更明显齁。可是呢到了礼拜三呢又有一道锋面要南下，会带来降雨齁。那礼拜四呢又会转为比较稳定，所以这个礼拜的天气蛮多变化的齁。这个就像金融市场一样齁，待会我们在财经周报也会告诉大家上个礼拜的金融市场变化幅度也蛮大的齁。好，那另外一个消息呢就是呢在上个礼拜举行的日本的国会改选齁，那首相高市早苗所领军的自民党呢这个大获全胜齁，得票冲破了2/3的门槛啊。所以呢今天日股开盘之后呢一度大涨了3000多点齁，目前呢也涨了2700多点啊，涨幅有超过 5% 齁。好，待会我们一并会来跟大家讲接下来形势。不过元月份刚过齁，今年的元月效应非常的亮眼齁。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元月行情了啊。所以呢我相信大家呢如果有买任何标的包括基金在内呢你的绩效应该不错哦。所以在今天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就来聊一月份的基金绩效。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哪样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今天在基金我最通单元，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们的老朋友诚心台湾负责人曾淑云。一棒一棒早安。
大家早。
好，那今天呢请一棒来揭晓2026年第一个月份的基金的绩效。就像我刚刚讲了，元月份基本上这个各个投资市场表现都非常的亮眼，对不对？
对，没错。如果我们用指数来看的话，多数的指数其实在一月份都交出正的成绩单。所以其实是蛮一月份应该是算是大部分投资人都蛮开心的，
就大获全胜就是了哈。
对，
好，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投资人有多开心。我们先来看看股票类型的基金的话，在一月份的时候表现到底如何呢？
OK， 那台湾整体核备销售的股票型基金呢，在一月份的整体报酬的美元报酬是 5.63，
嗯，
那元币报酬大概是 5.31，
嗯，
所以大家应该也可以发现，若从元转成美元之后的报酬率其实稍微微的微幅升一点，
嗯，
就是说多数的货币对美元可能升值了一些些，但幅度不是太大，
是，
对，那最主要就是我们等一下再看各个组别的时候就会比较明显一些，所以刚刚提到就是整体的股票型基金的美元报酬是 5.63嘛，
嗯，
对，那因为整个表现都蛮亮眼，所以多数的组别其实应该都还是正报酬，
所以是涨多涨少的问题，对不
对？
对，
涨多涨少，还有就是你关心的组别涨在哪里
啊？好，对
对，
对，自己有的会比较关心。好，我们来看一下，那在元月份表现最好的一个组别到底是哪里呢？
其实表现最好的是第一名是韩国股票。
韩国，我记得从去年开始，韩国股市就好像吃了大力丸一样，哈，
对，
哎，这个反弹的幅度都蛮惊人的，所以今年一开年，哎，他们又领先了。
对，那韩国股票呢，最主要它是那个 Costa 那个，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是都像美国不是有纳斯达克，对不对？
啊，就是科技类股了，对不对？
对，就是科技类股。
嗯，
那它一月份的话，美元报酬是 26.8。
嗯哼。
然后刚刚继父也提到，其实我们在检视去年成绩单的时候，就发现韩国的股票也在排名在前面嘛。
嗯。
那它其实就是去年的下半年是，就从我们一月往前推六个月，大概是 63.4，
是，
然后一整年又123。
哇，
所以其实是真的它的表现是科技，韩国的科技股表现是蛮亮眼的。
嗯，
对，然后第二名是巴西股票，这巴西股票应该我们上次在回顾的时候又发现它在组别里面蛮跳的，
嗯，
所以记得就每次提到巴西就会拉丁美洲嘛，
对，
所以第二名是巴西，然后第三名是拉丁美洲，
哦，
然后他们在一月份的美元报酬分别是 15.87 跟 15.23。
嗯，
那这两个走势非常像，因为这样三个月是21跟22，六个月是41跟40，然后一年是56跟57，你看是不是都连在一起？
哎，真的哎，哈，哦，嗯，所以基本上呢，前三名的表现，哎，大概都有2成以上的表现，对不对？
对，就韩国两成嘛，然后你看巴西、拉丁美洲又有 15.8，
是是是，哎，都不错哈，哦，平均只有5点多，他们领先群这个群组都是蛮多的哈，哦，不过像韩国的基金在台湾其实不多哈，我记得只有3档吧，3-4档而已哈。
就是标的，因为其实老实讲，除了那比较大的国家之外，其实很多引进台湾的境内基金，就是境外基金或是我们发行的境内基金，基本上不太会走单一国家的模式。
是啦，嗯，
对，所以这个其实也就，而且相对上在配置上来讲，这种离单一国家它的险波动度也比较高一些，
没错，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嗯。好，那这个是前三名哈，那第四名呢？
第四名开始呢，4、5、6、7都是产业型标的，
嗯，
就是第四名是天然资源，
哦，
第五名是贵金属，
哦，
第六名是能源，
好，哦，
第七名是传媒通信。
哇，这四个里面，我想大家应该比较有感觉，就是贵金属，对不对？这个黄金的金价一直在涨，虽然然后前两个礼拜出现这个大跌，可是哎，最近呢，嗯，又开始回来了哈，哦。所以在元月份整月来看的话，哎，你刚刚讲这几档产业型的基金的报酬又是如何嘞？
这的话相对上来讲的话，像天然资源大概13，然后贵金属也是13，然后能源是 12.05， 然后传媒通信是 11.37。
嗯，
对，那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就像刚刚继父提的，我们之前几个月在回顾的时候，这个贵金属都很凌厉嘛，对不对？
对，
你看它一个月13，它三个月39.7，六个月101，然后年是166，这个应该我们去年在回顾整年度的时候，我们已经很惊讶它的那个一倍以上的报酬。
是啊，是啊，没错，没错，嗯，所以这个看起来哈，产业型的里面呢，贵金属哈，还有这个黄金相关的这些标的，应该就是从去年以来到现在为止，都还维持不错的成绩就对了哈。
对，嗯，没错。好，然后再来是亚太区的股票，然后它一月份的美元报酬是 11.2， 不过这个组别呢，其实基本上在过去三个月都没什么涨，因为它一月份就 10.2， 那过去三个月是 11.38，
不是这个月涨出来的，
没错，是这样。然后再来第九名是台湾的中小型股票，
哦，
台湾中小型股票应该台股的指数也差不多涨 10% 嘛，就一月份。
是是，
那这个台湾中小型股票的话，它大概一月份的美元报酬是 11.08，
嗯，
然后三个月是 17.7， 六个月 48.9， 然后一年是 67.96。
我记得上个月你来讲 整个2025年的全年的绩效的时候，台湾的中小型基金表现其实就还不错啊，
对，
一样就是延续去年的气势，今年在一开年第一年中小型股票基金还是表现很厉害，
对，不错的。
嗯，
然后第十名是全球新市场，不包括中国股票，也就是把中国剔除之后，那一个月的美元报酬大概 10.2， 然后过去三个月 12.43， 六个月 27.8， 然后一年是 44.93。
所以这个在新兴市场里面，这样看起来亚洲的股市在元月份表现相对来讲比较好，刚刚就已经报了，你看包括韩国在内还有台湾在内，还有整体的新兴市场不含中国的部分，看起来亚洲的市场在元月份算是领先全球的。另外就是产业型的基金，尤其贵金属的表现是不错。好，这个是表现比较好的十大类的基金，那接下来我们看相对来讲表现没有那么好的基金有哪些呢？当然刚刚以往也讲元月份的绩效就是涨多涨少的问题，所以表现比较不好的应该没有负报酬吧？
有美元报酬还是有负报酬？
哦，真的哦，
对，美元报酬还是负报酬。
哪些呢？
其实这个应该比较多人投资，现在可能稍微少一点吧。经过过去这两年，就是双印喽，印度跟印尼喽。
哦，是，所以这次是印度还是印尼呢？
这次是印度。印度一个月的美元报酬是-5.25，
嗯，
然后过去三个月是-6.06。
哦，
然后六个月是-5.19，一年是-2.13。
哦，所以印度，可是我记得印度的股市最近好像有在涨，但是在元月份整体来讲还是负报酬就是
了。对，没错，就是说它其实虽然你会觉得指数的波动幅度可能没有差，
嗯，
但事实上如果整个放在基金组别上来讲的话，它表现的状况实在是还是相对的是不理想的。
嗯，是，好，所以这个是表现最不好的市场在印度，在今年的元月份就是了。好，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的我刚刚提到是印度跟印尼嘛，
嗯，
印尼的话是一个月是-1.72，
嗯，
然后三个月是-1.54，
是
六个月是-6.6，然后一年是-2.2。
嗯，
好，然后再来的话，可能有些投资人会稍微投资到的就是美国的大型成长股，
是，
对，但它其实一月份表现也不好，是-1% 的美元报酬，然后三个月是-3.86。
嗯，
对，那其实前面三组表现比较差的，前面三组都是就是国家的标的，然后再来就会跟我们刚刚讲表现比较好的标的一样，连续三组会出现产业型的标的，
所以表现好的有产业型的这个基金，表现比较不好也有些产业型的基金，哪些产业表现比较不好呢？
先排下来的话就是健康护理，
哦，健康护理，
然后生物科技，
哦，这两个是连体，
然后金融服务，
哦，是，
所以像健康护理的话，它一个月的报酬是-0.63，
还是负报酬，
还是负报酬，然后生物科技是正的0.09，
哦，转正了哈，0.09，但涨得不多就是哈，
是的，然后金融服务是正的0.39，
嗯嗯，
好，然后所以其实这大概前面从这里开始就美元报酬都翻正了啦，
是，
对，然后像再来的话就是越南股票是正的0.69，
嗯，
然后再来是全球的灵活市值是正的1.01，
嗯，
然后美国大型的均衡股是1.11，然后美国股票的收益是1.14。
我发现表现比较不好的这十大类的基金里面，跟美国相关就有三大类型呢。可是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美国也一直在创新高嘛，为什么美国股票的基金的表现反而比较弱势呢？
对，其实我觉得，因为有时候投资的标的，其实就跟你就好像，其实我之前也有朋友问我说，他也听到有长辈就是台股涨到了30000多点，
嗯，我
探底有急，也就是说你可能投资的标的，你的你就是追高，然后下来的时候又没有信心嘛，所以他回档的时候，所以我觉得指数也是，那因为指数代表是整体的成长，所以有时候可能你投资的标的，或者是这个基金它在投资策略上的时候，它的灵活度不太够的时候，有时候伴随着市场它不一定表现得有像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的优质，
嗯，
就是说这是为什么我们每次回顾一下这个报酬，就让投资人也顺便检视一下你的这个管理团队的成绩单。
嗯，是，就好像刚讲了，表现比较好跟表现不好的亚洲股票市场呢都在内哈，可是表现比较好的像韩国啦，像台湾啦哈，
对，
表现就还不错。可是你像印度、印尼啊，还有越南啊，其实像印度跟越南也是这几年台湾投资人会常买的标的，压错的话可能就 哎，两样情了哈、哦，这标的物没有选对的话，可能在元月份的绩效、哦、哎就差一大截。你看，像韩国呢，哎到20%以上啊、哦，这是另外一个哎市场呢，像这个印度的话，一下可以跌5%以上，这一来一往之间30%，很可怕的事情了哈。好，不过这只是一个月的成绩啦，也我们还得看接下来的表现就是如何就是了。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的再请乙方来揭晓债券型基金在元月份的表现，还有个别基金哎到底在元月份谁呢是这个绩效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
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欸、爸，我们同事上月要去花莲玩呢。
住哪？记得先 check 有旅宿证号的哦。
哦，怎么查？
上台湾旅宿网就行，合法又安心，还能用 AI check 找最确的住宿、
啊。我就来 check。
订房三 C 步 check chat chill， 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合法旅宿就在台湾旅宿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平凡的日子里，想要来点不一样的吗？给生活加点调味，一起发现日常中的美好。打开收音机，每天带给你不同的惊喜。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 蓝田在空中陪伴您读本好书，听听好歌，吸收健康生活新知。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收听欢乐生活通，一起度过欢乐时光。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资金台湾负责人曾淑云一望，请一望人来帮大家揭晓元月份的基金的绩效。刚刚已经跟大家报告了股票型的基金，来接下来债券型的基金在元月份表现又是如何呢？
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到，就是债券型基金的话，大概整体的美元报酬是 1.19，然后呢它的 PTI 是 0.58，
是，
所以我们又跟往常一样，我们就用元币来看一下债券型基金的表现。那其实刚刚提到股票型表现都不错嘛，那长期有听继父的节目的听众应该知道，每次股票不错的时候，我们每次看那个债券组别可转债，就会占据我们的版面，
是是，
对不对？
没错没错。
所以呢同样的就是这一次呢可转债呢就有四组就冲到我们的版面前面了。
嗯，
我稍微念一下名字，但我们就不赘述这个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它是债券嘛，所以基本上是转成，因为它有一个权，它有一个有点像是一个转换价的一个优质的部分考量。像比如说可转换债券的其他是第一名，它一个月的元币报酬是 7.38， 然后中间就跳到比如说可转换债券的欧洲大概 3.23， 可转换债券的全球美元对冲 3.21， 再是可转换债券的全球欧元对冲大概是 3.03。
所以在一月份表现比较好的就是跟股票相关联比较深的可转债了，表现不错。好，这个好的也有7点多，不过就是可转债虽然大家都知道债券好股票好的时候这个可转债表现不错，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去投资，但可转债在台湾来讲比较少投资人是青睐，大家还是习惯买的就是什么高收债啦，现在叫这个非投资等级债啦，要不然就是新兴市场债啦。好，那还有就是最近这几年还蛮流行的美国的短期债券，最近的短债表现是不错哈，所以我刚念到这个台湾人比较爱买的这些债种的元月份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如果像刚刚提到，其实全球新兴市场债券的本地货币，它在一月份的元币报酬大概是 2.47， 对，然后再来呢，刚刚季副也提了，基本上全球新兴市场债券其实在一月份呢元月份表现是比较亮眼一些，像全球市场的债券的欧元对冲大概是 1.01， 然后全球新兴市场债券大概是 1.12， 所以你会发现全球新兴市场的本地货币计价或是它的混合的货币计价或者它做一点对冲的，其实在一月份的表现都相对比较好一些。然后再来的话其实第九名跟第十名呢就有全球通膨连结这个 TIPS 的债券，在台湾非常少，对，因为台湾投资人也不太爱这个标的。
对，
然后第十名是刚刚提到的非投资等级债，就是亚洲的非投资等级债券，大概是 1.7 左右的元币报酬率这样子。
是，好，那刚刚讲的是债券型的基金表现比较好，表现比较不好的债种又是哪些呢？
表现比较不好的应该长期在我们榜单的那个不好的榜首应该都是日元债吧，对不对？
对对对，
它大概一个月的那个元币报酬是负的 1.15 嘛，
因为它也没什么利息，然后如果日币又贬的话，哇，那这个损失可大，可是还好了，没有太多人买，所以我们就跳过吧，没关系。好，那刚刚我讲的就是我们讲到了新兴市场债，那非投资等级债也就是高收益债券基金呢，它的表现在元月份好还是不好呢？因为最近在这个新历年前后啊，我在听这个说明会的话，很多的基金公司今年都大推这个所谓的非投资等级债，这不晓得元月份的表现怎么样呢？
元月份的话，如果像我们刚刚提到表现比较好的就是 基本上是全球新兴市场债券嘛。
是。
那其实呢表现，其实我觉得非投资等级债券被相对上来讲是被夹在中间。
啊、
嗯。因为其实刚刚我们表现不好的我们没有全部念完，
也没有
念到，就是像美元啊、欧元啊这一类。
是。
那其实非投资等级债券的话，我们刚刚有提到像亚洲的非投资等级债券大概是 1.7 的元币报酬嘛、
啊。
然后再来我们会看到像全高收的是全球非投资等级债券大概是 0.62。
所以没有特好也没有特坏，就夹在中间就对了。
对，那像美元非投资等级大概 0.34。
是。
然后刚刚提到亚洲比较好嘛，然后大中华大概是 0.59、
嗯、
然后欧元的非投资等级债券大概 0.71、
嗯、
所以你看是不是都是被夹在中间这样子。
是，
对。
好，那我们看完了类别的表现、哦、包括股票跟债券，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个别基金了、哦、我们要看看哎，元月份一开年呢到底谁拿到了元月份的状元的这个头衔、哦、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先从境外基金开始看好了。一样在元月份表现最好的一档境外基金是哪一档呢？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排名第一名是韩国嘛，
是、
嗯、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韩国霸凌了韩国的基金。
对，
那基本上它这档标的是用美元计价的、
嗯、
它转成新台币的话它元月份的报酬率是 28.5、
哦、是，
其实表现相对的亮眼的、
嗯、
然后第二名是利安资本资金的韩国基金 27.87， 这是新加坡币、嗯、然后转成台币报酬，然后再是摩根的南韩 24.7， 然后呢再来是安联全球的矿金资源，其实这个是贵金属，这天然资源类 21.66， 然后再是安本的矿业，它这也是天然资源是 18.94。
是，所以前五名前三名就是三档韩国基金，这三档也就是在台湾卖的韩国基金就这么几档就对对。那接下来的第四名跟第五名就是跟矿业有关，我想他们里面投资贵金属的应该相对比较高，要不然他们绩效也不会那么好了。你刚刚报这五档它的个别的投资报酬率在元月份都超过 20%， 换算成台币之后，对不对？
对，换成台币之后，其实他们都是用美元、欧元啊、新加坡币计价，但转换成台币之后，基本上前四名都是28到21，
嗯，
然后第五名的这刚刚提到的安本的这未来矿业也有 18.94。
你刚刚有讲到一家是以新加坡币当计价币，也这个比较特别，对不对？
利安，
因为这家公司是新加坡的公司叫利安哈，所以你买它的基金的话，都是要用新加坡币来计价就是了哈。这个在这边呢，就帮大家科普一下，知道一下。好，我们刚刚报了前五名在元月份表现比较好的个别的境外基金，那第六名到第十名呢，又是哪些？
第六名到第十名的话就会相对比较分散了，就譬如说像高盛的亚洲收益，它是收益类基金，然后报酬率是 18.45、
哦欸、不简单，收益类基金还可以表现得如此。
对，没错、
嗯嗯、
然后再来是霸凌的拉丁美洲 16.86、
嗯、是，
然后汇丰的巴西 16.83， 然后再来是联博的亚洲股票 16.67、
欸、所以基本上在六到十名里面就以拉丁美洲的基金为主就对了，所以总共前十名表现比较好的境外基金的特别基金里面三的类型，一个就是韩国，一个就是跟矿业尤其是贵金属有关，第三个就是拉丁美洲基金，对不对？我发现这前十名有两档哦，都是同一家基金公司，就是霸的是韩国，一个是拉丁美洲
哈、
哦。我记得我刚开始跑新闻的时候，哎，这家公司的很多种新市场的公司的这个基金的表现都还不错哈，比如说拉丁美洲啦、韩国啦，你看韩国也是他们家，当时我记得哈，好像也只有他们家在发韩国基金，在台湾在卖了哈。
而且霸凌以前他的拉美也是相对是很有名的明星产品，
是是是。
我们俩这样讲一讲，都人家发现我们年龄。
没关系，这个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揭露了哈，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的年纪哈啊，你会在意吗？我是不在意啦。好，来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是个别的境外基金的表现，那台湾投信自己发行的基金的表现又是如何呢？李爸，
那台湾投信发行基金的话，那表现最好第一名是元大的新主流，它是台股的中小型，它的元币报酬就新台币报酬是 32.48、
嗯、
然后在野村的一科技，它是科技类 26.93、
嗯、
然后元大多多也是台湾中小型 25.89、
嗯、
然后野村的高科技 27，然后再来是元大的台湾高股息优质龙头是 24.87，
是，
然后元大卓越 23.53， 真的不想念了，元大2001 23.43， 元大高科技 22.14。
等一下你刚刚念的基本上元大就包办了几档，1 2 3 4 5 6 七档，前十档里面有七档都是元大的基金，这很奇妙哈。就是这些年大家对元大投信发行的基金，大概比较有印象都是它的
ETF，
好，没想到它的主动型基金在2026年一开年，就有那么亮丽的表现，这也实在是蛮难得。就是主动跟被动好像绩效不错，他们最近的风水，好像也是这个，主动有烧香啊。2026年一开年就开出那么漂亮的成绩，不过这个小时候胖不是胖哈，我们还是得看这个未来的表现啊。那个只是你的地位表现，但这样也不错了哈。好，那刚刚的。除了这个元大之外，像野村啊、哦，有两档，一科技跟高科技在元月份的表现里面也是在前五名里面就有两档是野村，而且跟高科技有关，对不对？
没错。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应该已经持续蛮长一段时间，我们慢慢发现，其实现在是团结力量大。
嗯，对。
现在不是个别明星基金，而是大家都做团体嘛。
没错。
对，那我觉得其实像相对上来讲，表示他们的布局，其实如果投资人看到这数字，会发现其实他们都报酬率都很靠近。
嗯。
老实说，如果我们打开他的投资组合来看，可能他们都非常接近，就是全有一点点落差。
没错。
对，所以这也相对就是团结力量大嘛，而且就像刚刚继父提到，我们提到元大的时候就想到 ETF， 那有 ETF 的帮衬，它在布局上面，我觉得对于它的主动式的基金也会有蛮大的注意的。
是，好，我们刚刚报的是前八名的哈，那第九名跟第十名呢，好像又是同一家公司。
没错，其实第九名跟十名是接口的台湾基金跟接口的中小型，
是，
那接口台湾基金是 20.57， 然后中小型是 20.14，
所以前十名基本上都是 20% 起跳的绩效。
是的，没错，
对不对？
差不多，对，但其实应该其实我觉得元大这次就是在前十名里面出现比较多档，稍微比较特别一些，但其实偶尔也会出现，譬如说像野村啊、口啦、元大，或是像我们有时候也会出现什么安联、富华，也是同时会在我们的前二十名榜单里面都会出现个两三档嘛。
是，
对，所以其实就是像还是回应一下刚刚提到的，就是那团结力量大的这个概念，其实我觉得在这几年其实发现蛮 OK 的。
对，这其实我们很早就注意到这个趋势，也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了哈，给大家做参考。现在你在投资基金的时候呢，或许呢还要考量一下，这个他们的投资团队是不是很专业，操作绩效是不是很好。坦白说呢，这个这么多年请一万哈上节每个月报绩效，我真的印象中没有看过一次有个别基金表现是同一家里面站在前十档有那么多的一次，对不对？哈，
对，没错，没错，
这个好蛮特别的哈，
对，真的。
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投信，也就是台基金公司发行的个别的基金的表现哈。这个前十名都有 20% 以上的报酬率哦。好，那接下来就要看，这个现在呢，您台股哈不能不提的 ETF 哈，这个 ETF 现在真的是变一个选学了哈，很多人手上大概都有 ETF 的投资标的。或多或少哈，有些人买的蛮多的哈，有些人至少买个一两档哈。好，那我们看一下，在元月份表现比较好的 ETF 的标的到底是哪些呢？
其实表现比较好的第一名其实是元大的道琼白银，它其实这是一个指数的股票型基金，那它是一个贵金属类的，
是，
对，它新台币的报酬是 54.17。
其实这个也我觉得可以意料得到，因为贵金属在元月份表现的确蛮强，而且这档是白银哦，白银涨得比黄金还要凶。当然前两周它跌的也是蛮可怕的。
蛮可怕的。
史诗级的跌，崩跌哈。那但是元月份整体按起来，它光是元月份就涨了 50% 以上哈，这真的不简单，有压到的人恭喜你了哈。好，那第二名呢？
第二名也是元大标普的，它基本上它是一个高盛的黄金单日正向两倍，所以其实基本上它是有做了杠杆嘛。那它的新台币报酬一个月是 42.46，
因为它做了杠杆，所以它的涨幅又更大了，对不对？
没错，是的。
好，所以前两名都跟贵金属有关，那第三名呢？
第三名是台新的台湾 IC 设计动能 ETF。
是，
这个被我们归类在比较科技，因为它是 IC 设计嘛，所以它的新台币报酬一个月是 31.89。 不过要提醒投资人，这个标的一月份它涨特别多，因为它过去三个月只有 48.14、不能说你看31到48其实也 OK，
是，
就过去三个月，只是说它这个相对于我跟继父来讲，我觉得应该是陌生的，
对，
它在我们榜单上我应该也是
第一
次看到 IC 设计的这个，对，没错，所以的话这个的标的物是刚刚提到就一个月是 31.89。
好，那接下来第四名，
第四名的话已经出现在我们榜单，偶尔会出现的，就是第一金的太空卫星 ETF。
对，这档基金其实坦白说， 去年表现也不错，我如果没记错，前年也表现还可以啊。只不过他的投资标的比较偏门一点点，
对对，没错。
一般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最近的知名度也变好了，因为他真的很好。
对，因为他比较偏工业物料嘛，
是，
所以他一个月的新台币报酬是 31.57、嗯、对，然后三个月 39.24， 六个月 69， 然后一年是84。对，所以其实偶尔会出现啦，因为他应该不是第一次这样
反弹，
我觉得一段时间他就会出现一下这样子。
是在我们节目中其实也有请这个经纪人来聊过这档比较特别的 ETF 啦齁。好，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接口的高普高盛布兰特原油，它是单日正向两倍的一个指数型的期货基金，那它的新台币报酬是 25.62， 不过要提醒投资人，这个油的上下波动，而且这档标的从以前开始就很跳，因为它又做了两倍。
对，
你看到它一个月 25.6， 三个月 18.95， 六个月-2.97， 一年-20。
因为油价去年一整年表现都很差，可是在元月份突然间有飙起来了，好，所以它又是做正向两倍，所以呢当这个油价在涨的时候，这边特别是它做的是北海布伦特原油了哈，那这个在涨的时候呢，它又有这个杠杆的效应，所以元月份表现是不错，不过就像以往提醒的哈，第一个原油的价格本来就飙得比较波动大一点点，那再加上它又是正向两倍，好的时候很好，跌的时候也是蛮可怕的。
对，没错，因为这档标的每次出现的时候它都是
极好或极坏。
对，没错。
好，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的话是中国信托的日本半导体，它是其实它虽然叫日本半导体，但它分类在科技类型，然后它的新台币报酬是 24.36， 然后再来是台新的日本半导体是 23.96。
所以两档都是半导体的，
下面这个
还有
金光台湾全市场半导体精选30 ETF
也是连三档都是跟半导体有关，
没错。
不过这个大家可想而知，也可以来这个预料就是了哈。好，刚刚这个报的是 ETF 在元月份表现比较好，大概也是集中在贵金属跟科技类股哈，两个类型的 ETF 表现不错。好，元月份开出了一个蛮漂亮的成绩单，希望好的开始就是成功了一半。2026年呢，整体的基金市场报酬应该可以比较好一点点哈，希望了哈。好，今天也非常谢谢以望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
谢谢，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也祝你新年快乐，马年要继续来跟我们报绩效哈。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亲爱的民众，即日起，行政院主计总处将办理家庭收支调查，派员到府上进行访问。访问项目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调查结果仅作为整体统计分析，提供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参考。您的个别资料，我们会妥善保密，绝不外泄。谢谢您的配合。以上为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期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财经周报带您了解一周国际金融情势，让您投资更精准，荷包满满满。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财经周报跟我们连线的是富兰克林投顾的副理何泽瑞，泽瑞早安。
哎，早安姐夫，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我们上一个阶段帮大家回顾了元月份的基金绩效，表现都不错，所以今年的元月行情真的是强强过。可是呢，到了二月这个第一个礼拜呢，这整个金融市场的动荡也让大家呢蛮震撼的。好，这个泽瑞先跟我们讲一下上个礼拜整个市场动荡原因是什么，然后上个礼拜五突然间美国又大涨，尤其是半导体个股费半指数一下涨了 5%， 这又怎么回事呢？跟我们回顾一下。
哦，上个礼拜的话其实一开始市场确实是比较震荡，然后跌了蛮多的，而且主要还是跟最初的时候是跟那个川普日前的他提那 Kevin Warsh 他担任联准会主席，那这个他市场就引发疑虑的，因为他虽然支持降息，但是他同时也强力支持缩表，那所以这个可能让市场会担心，就是说如果他未来上任之后，他会不会非常积极的主动去卖出债券，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打击到市场的信心。那另外的话也跟那个 AI 的这个题材也有关系，比如像是阿贝跟亚马逊在上个礼拜公布的财报，但他们在公布的财报的同时呢，他们还大幅的上修就是资本支出的部分哦。嗯、那像 Alphabet 的话，他就预估今年全年大概$1800亿的那个资本支出，
吓死人了，对啊，
非常的吓人的一个数字哦。那所以市场会觉得，你如果投资这么多钱，你真的有做吗？啊，然后像其他的，Alphabet 嘛，然后还有像其他的亚马逊啊，也是。那亚马逊是更多，它是2000亿，那所以说就变成市场就担心就是这些钱到底能不能回收，那就引发就是整个科技股就变得就是跌幅比较重这样。
嗯，是你刚刚提到这个财报齁、哦、我想问一下哲哥，现在公布的财报到底好还是不好呢？好像公布都还不错，那为什么感觉上面这个个股反而呢比较多是下跌的呢？除了你刚刚讲这个资本支出太大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其实前为止公布出来的财报都还算是不错，其实八成以上的那个 S&P 500企业呢，其实都是像是 EPS 的部分都是优于预期的、嗯、那其实主要会在公布财报之后会跌都还是跟 AI 有关系，因为市场现在其实反正没有那么关心你上一季财报表现好不好，反正是在关心就是说你如果要做 AI 的话，那你的 AI 的东西可以回收吗？ 你有办法让 AI 就是不会被取的公司不会被 AI 取代掉吗？那所以尤其是像是上个礼拜有一间 AI 的模型公司叫 Anthropic， 它有公布一个蛮强的 AI 型，那它一公布之后呢，就发现就是说它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那就比如说可以帮忙就是在整理一些法律文件啊、行销的数据啊、那销售的数据啊，那可以做这些事情，那其实市场就很担心就是这些工作会不会破坏，会慢慢替代掉就是软体股或者是一些数据分析上的一些状况，那所以说其实上个礼拜就是蛮多公司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就是下跌。
哦，你讲了软体股上个礼拜的确是重灾区，对不对？
对。
嗯，是。好，那你刚刚讲是财报，那刚刚有讲到就是联准会新任主席的提名人选华许公布了嘛，齁。那你刚刚也提到说他有可能会在市场这个紧缩之间，可是川普赋予他的任务应该是要降息，这两个其实是蛮矛盾的做法，怎么可能兼顾呢？所以到底市场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其实市场现在也看不太清楚，因为其实不过以 Kevin Warsh 他的说法呢，他是降息的话是可以帮助就是比如说民间啊或是私人企业他们的就是降低他们的借贷率，也可以减轻民众就比如说买房或买车的一些就是抵押贷款的利率这样。那缩表这一块的话呢，他觉得也是可以同时一起做，因为他觉得缩表的话本身是收回市场过多的那种就是游资这样。
其实还是蛮矛盾，因为你一方面这个低利是要放钱出去，一方面要收钱回来，这两个基本上是在打架呢，蛮精神错乱的哦。所以看他要怎么做，我也蛮好奇的。可是或说回来了，川普一直说要联准会降息，那他如果到时候呢，降息没有像川普预期的那么大的话，因为他还要收资金嘛，他不可能放降太多嘛，所以这个会不会又造成他跟川普之间会有冲突呢？就像鲍尔一样，
所以他其实可能比较大的可能是说，他如果上岸之后，可能第一年的话先专注在降息，明年开始在那个开始说吧，因为毕竟今年要选举。
哎，你这个说法，倒是值得观察啊。至少先让川普开心一下。
对，没错，没错。
好好，那这个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哈。好，那这个是上礼拜这个整个美国股市震荡的主要原因哈。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焦点当然就是日本了哈。我刚刚看一下日本股市，今天开盘之后真的很好，已经涨了4%多，涨2700多点。刚刚一度开盘涨超过，来分析一下日本这次的国会改选对未来的日本股市的影响，还有包括日元的走向，会不会也有明显的这个影响在呢？
其实日本这一次的选举确实是自民党这一块确实选的蛮好的，毕竟他直接过了众议院是2/3的席次嘛，那所以基本上他如果之后要推法案的话，阻力应该会超级小。那所以市场可能就是认为，就是如果未来日本政府他要做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财政刺激的部分的话呢，那其实基本上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阻力，他就可以很顺利的出来这些财政刺激。那如果这财政刺激出来之后，那确实就是有助于就是推振，就提振美日本股市都投资人的信心嘛。那所以说其实在这一块的话，就是让日股今天一开盘就出现一个比较那个庆祝的行情。但是在日元这一块的话，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贬值的压力，因为毕竟如果财政支出大幅的提高的话呢，那可能就会让市场去担心，就是人或者是日本政府要印这么多钱，要借这么多钱的话，那日本那个就是他要发这么多钱，那日元是不是会有一些贬值的压力这样？
我刚刚看了一下日元开盘之后，就是说日本股市开盘之后它的表现齁，其实今天震荡蛮大的，这个刚刚一度贬值超过到157元对一美元的这个价位，现在呢又升回到156元左右。所以好像市场对于日元这部分的看法比较分歧一点点。
比较分歧，因为毕竟日本央行可能也是会升息，
对对，
所以说市场现在还在评估到底哪一个力量会是比较大的。
哎，怎么跟美国一样，这个两边都蛮矛盾的。
对，
到底要升要贬呢？哎，考验日本央行的这个智慧了，只能这么讲了哈。不过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高市早苗所领军的自民党国会大获全胜，他推行政策基本上大概就没什么太大的阻力了哈。如果依照他过去大家认为说他会希望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的话，所以日元贬值的机会应该还是蛮大的，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吗？
对，确实，因为他其实就是算是安倍晋三的信徒嘛，所以说安倍晋三的那三支箭，其中一个是日元贬值啊。
对，
那说他的那个市场认为他算是他的弊病，可能他可能上任之后，就是现在又那个就是那个众议院又选的还不错的情况之下，那可能日元还是有机会，就是会再继续看到更低的价位这样。
哎，不。对很多投资人来讲，可能希望看到是日元贬值啊，因为
对，没错，
过去的经验好像日元贬值，日股涨的几率就比较大，这个关联性好像蛮强的，对不对？
对，因为日本还是蛮多出口企业嘛，所以日元贬的话，对出口就是会是比较有利的一件事情。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日元贬太凶的话，那台币可能也会有贬值的压力，因为基本上会有比价效果。这个
对，没错，没错，
这个就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好，那这个是日本的部分啊，今天表现真的是蛮抢眼的哈。但不知道是不是一日的庆祝行情就是了哈。好，那当然了哈。我们还要再关心的就是我们台湾股市啊。这个礼拜呢，连今天在内只剩下3天的交易日，台股就要封关了。好，来，这个主委跟我们分析一下，在封关的这几天，台股要注意什么事情？那这个明年开红盘之后呢，你们又怎么看台股呢？
台股这边的部分的话，其实像在封关的这段期间，我们可能还是要学习国内的一些就是经济数据啊，或者是一些科技的 AI 相关的一些发展啊，因为比如说像是。 像这礼拜的话就会公布非农就业报告跟 CPI， 那刚好这两个数据应该是在台股封关之后的
哦，是是，
对对，所以就会变成就是说就这两个数据本身就是蛮重要的数据，那可能就会影响到就是美股的状况，那也会那可能在未来呢会间接会影响到台股。那如果在封关的这段期间呢，比如说像是美股它持续的大涨，它持续往上涨的话，那台股可能开盘之后呢会形成开红盘之后，就是会开一个比较红盘的状况。但当然如果就是说像去年那个就是像去年在农历年这段期间中国推出了一个第四元它的模型那所以说可能就让美股那在我们台股就是休息的这段时间下跌的话，那如果今年如果再来走一次类似的那个情境的话，那可能台股也有可能会就是跟着美股在开春之后呢，就是出现下跌的状况，这个都是需要留意的一件事情。
你刚刚有讲到这个去年的春节期间啊，中国这个推出了所谓的DeepSeek 这个 AI 模型哈，就开年之后呢，这包括中国股市在内哈，大涨了一波。前几天呢，我们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也提到这件事情，就想说，这个中国股市会不会食髓知味，今年又再来玩一次这种游戏呢？大家有一点幻想在里面哈，你们觉得可能吗？
其实也不是说没有可能，其实像现在中国蛮多一些 AI 模型确实是蛮强的，像是就第四个本身现在算是比较领先的一个模型，那其他像是 Kimi K2 啊，或者是阿里巴巴、腾讯他们自己也有在开发他们的一些模型，那其实这些模型的话目前的话在中国里面的应用看起来也都还算是进展的蛮顺利的，甚至有些可能是跑在西方国家模型的前面这样，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中国其实 AI 在发展这一块其实并没有落后的态度，甚至有些部分是算是领先的，那这样子的话对中国股市来说其实也算是一个正面的一个状况。
你讲到这情况我真的有注意到，怎么说呢，就是我记得也是上个礼拜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过年快到了哈，像你刚刚提到几家蛮大的这个电商公司的集团都推出了很多AI 相关的应用，所以很多人也认为说在 AI 的应用上面，你刚刚讲会不会又出现中国跑赢其他各国的这个情况出现呢？因为过去我们也知道比如像电子支付啊等等哈，还有电商啊，这个，
所以其实现在的话就好像是阿里巴巴跟腾讯他们好像有些模型算是比较领先的，尤其是在 AI agent 的这一块，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指挥，因为它跟西方国家不太一样，就是像腾讯跟阿里巴巴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超级巨大的企业，他们旗下有电商有什么东西，
对，什么都有，
所以说他们只要下一个指令他们就可以接整个旗下所有的那个就是 APP 这样子，然后去做很多的交办的事项这样子，所以说他其实在这一块后会是比甚至有可能会是领先西方，因为西方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各自的问题，所以可能没办法一直推得那么快这样，
没错，是 对，所以他们就说会不会这个今年啊，就马年之后呢，买东西我只要跟 AI 讲说我要买什么，你去帮我比较比较哪一家，帮我比完之后呢送最便宜过来，你也不用自己上网去找的，搞不好就发展到这个也说不定啦齁，这个 AI 的未来呢有无限的可能就是了齁。好，我想这个我们马上就要封关了啦齁，那封关之后呢这个国际市场还是在进行齁，我们有九天的假期，再加上封关之后大概有超过十天以上，我们只能看别人的表现齁，我们都没办法反应。来，这个哲月再跟我们稍微的整理一下，在我们封关之后一直到我们开红盘之间，在国际市场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像包括你刚刚讲一些数据，还有或者哪些事情我们要特别去留意的呢？
其实主要还是就是在刚才提到的那些经济数据啦，就是像是刚才提到非农跟 CPI， 那还有就是可能就是接下来的话会有就是比较重要的可能就是零售销售，那到了中下旬之后呢可能就是 NVIDIA 会公布财报，不过 NVIDIA 财报已经是开就是新春开红盘之后的事情
哦，那还好，那
对，这是还好，那因为接下来财报季也慢慢进入了后半段了，那可能就是比较重要可能会是像是沃尔玛、Costco 这些六股的财报这样。
是好，就是有些数据跟财报要特别留意的哈。好，我们希望这个过年期间呢他们不要给我们知道太多的惊吓哈，但我们不需要太大的惊喜，但也不要给我们惊吓就好了。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富兰克林投顾的副理何哲瑞帮大家所做的一周金融市场分析。谢谢哲瑞，也先祝你新年快乐，马年行大运。
谢谢姐夫，新年快乐，谢谢。
是，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的表现如何呢？台股今天一开盘表现真的也还不错哈，一度呢涨了快要800点有吧哈，超过800点了哈。那目前呢是涨了727点，来到32,509.99点。到底封关之前，是要上攻33,000点呢，还是要这个守住32,000点呢？大家要把它压一压，这个。你觉得会攻33,000点吗？当然我们希望在封关日呢我们可以收在这个蛇年齁，最高点齁，这大家应该很开心，这样大家就抱股过年的意愿会高一点点齁。不过这两天齁，注意一下，也有人可能会想说，哎呦，这个放假还有十几天齁，国际市场会有什么变动，我有一点担心，所以我先卖掉手上的部分的持股，落袋为安，应该也会有人这么想齁。那两股力量在拉锯，到底谁获胜呢？答案呢礼拜三就可以揭晓，我们到时候再来看礼拜三封关情况到底如何啦。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是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
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